这是大多数人无法凭直觉知道的，因为大多数人只会被他们所看到、听到、尝到、闻到或触摸到的所控制。我们是在谈论看不见的领域发生的事情，不在外面，而在你里面。你有一个罪恶的本性，你可能无法看见它、摸到它，但你肯定看到了它的影响。它使得我们活在罪中，我们都被罪败坏了。或者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所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人，我们都是这样出生的。但是当你重生的时候，神把你的罪恶本性从你身上拿走，致死了他。那个旧人即罪恶的本性已经死了。很少有基督徒明白这一点，因为这是在看不见的领域，因为他们仍然可以看到罪在他们身体里的影响，他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有犯罪的倾向，他们仍然被罪试探，仍然努力抵挡。正因此他们想，这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吗？也许我的名字在天上，来世会不一样。当我们到了天堂，那是多么的美好，那时会很棒。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被赦免了，但救赎真正的好处必须是在未来开始的。但事实是在灵里，在看不见的领域，罪恶的本性就是迫使我们犯罪，将我们困在罪里，注定了我们要过着罪恶和失败的生活。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时，那罪性就消失了。这正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。罗马书第六章，不仅那旧人死了，而你现在复活了，你有一个新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被差派进入你心里，呼叫阿爸父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罗马书八章九节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当你重生时，神拿走了你的罪性，他是悖逆的，他屈从于罪，而悖逆于神跟神的道。那一部分的你消失了，神把基督的灵放在你里面。现在在你重生的灵里，你有为神而活的渴求。当然，你是否有活出那样的渴求是另一回事，因为你可能被你错误的思想所困住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即便你的灵人改变了，旧人消失了，即便你有一个全新的灵，但你的生活将仍然按照你思想的样式呈现。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只有这个能够使你变化，从一个困在地上的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，蜕变成为一只会飞的美丽蝴蝶。那就是通过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即使你的灵已经改变了，这是我上周一直在讲的，当你重生时，旧的灵死了，那个有罪的灵、罪恶的本性、旧人消失了，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本性，和耶稣一样，有他同样的大能和力量，有基督的心、圣灵的果子，所有这些。但是即使这种变化发生在属灵的领域，除非你改变思维方式，你也不会在物质领域看见和经历到它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的内容，以及我们讨论过的所有内容。上次我讲到了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经上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节经文中有太多的内容，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明白，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。关于律法，我可以花上几周的时间来剖析，深入讲解。旧约的大部分都是被律法主导。实际上，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的两千年里，神没有将人的过犯归罪于他们。给你们看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是一个很激进的说法。我有一个系列教导，神的真实本性。 是关于这个，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头2000年里，神基本上是以怜悯对待人类，但是当律法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罗马书第7章说的，这星期会讲到。所以实际上，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，律法是罪的诠释。为什么神要赐下一些东西赋予罪权势，使罪活过来呢？因为即使神没有审判罪，在律法到来之前，他以怜悯待人。罪一直都在毁灭人类。罪是撒旦直接入侵我们生活的途径。我马上会讲到这个，在罗马书6章16节。所以即使神没有审判罪，罪仍然允许撒旦进入毁灭人类。人的寿命从马土萨拉时期的969岁，一直到摩西写下律法的时候，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。所以人类的寿命在减少，不是因为神，而是罪带来死亡，罪缩短了人的寿命。如果神没有对他加以某种限制，嘿，我们都会在很小很小的年纪死去。所以神赐律法是要告诉我们，罪已经毁了我们，就算神不因此而拒绝我们，但罪正在毁灭人类。所以神必须让我们看到他有多致命，这样我们就会远离他，不再顺从于罪。但是人们是怎么想的？他们认为赐下律法是为了帮助我们。他确实对我们有帮助，因为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，他带来谴责，带来对审判的恐惧，让我们看到哪里出了问题，这些都是好事。但随之而来的定罪和负罪感正在摧毁人们。所以神有更好的办法，律法是用来显明我们的需要，好叫我们不再自以为意，不再以为自己不管怎样配得救恩，我们只能领受它作为一份礼物。如果你用律法来达到这个目的，那就很好。但可悲的事实是，宗教出现了，人们认为，哦不，律法是来帮助我们的，这是与神建立关系的垫脚石，我若谨守这一切诫命，神就必悦纳我。这种想法的错误之处在于，没有人能遵守所有的诫命，没有人能做到。我知道有些人听着会想，哦不，我可以，你不能。律法不是让你遵守的，它被赐下是为了放大罪，使罪变成极其罪恶。所有这些都是在上下文中说的，我会在这星期或下星期讲罗马书第7章的时候讲到它。但律法的赐下并不是为了让你遵守它，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，它是为了打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到神的标准比你所能遵守的要大得多，以至于你只需要把自己交给神，祈求怜悯，靠恩典得到一切祝福。所以再一次，这里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，相反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建立在耶稣所做的事上，我们只凭信心领受他。如果你真正懂了，恩典就会打破罪对你的辖制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们若在律法以下，罪必做你们的主。恩典实际上把你从罪的辖制中释放出来。有些人教导恩典的方式就好像神已经不在乎了，你可以活在罪中。有些人试图用恩典来认可同性恋、变性、荷尔蒙阻断剂、变性手术等等等等，通奸、淫乱。有人会说这没什么关系， 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告诉过我一件事，他去一个教会讲道，那是一个所谓的恩典教会。再说一遍，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因为我是传讲恩典的，但实际上我被很多很多人拒绝过，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油腻的恩典之类的。所以我并不反对恩典，但我是说我反对这种错误的恩典的概念。我的一个朋友到一个教会，他们说那是一个恩典教会。当他入住酒店后，不一会儿听到有人敲门，他开门，门口站着两个女人，他们说是牧师派来服侍他的，是指性方面的。这简直给他气坏了，他把他们轰出去，取消了讲道。还有一些人试图用恩典来洗白淫乱、通奸、同性恋、变性，这些都是谎言，那不是真正的恩典。真正的恩典会打碎罪的辖制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让我在这里摊牌吧，如果一个人活在罪中，拥抱罪，提倡罪，说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恩典，那他根本丝毫都不懂神的恩典。提多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说，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神的恩典是教训你敬虔度日。一个借恩典之名为罪开脱的人，没有像保罗那样传讲恩典。有很多的人只是油腻的恩典。再说一遍，我并不反对恩典，恩典完全的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但我说的是这种神的恩典。但是再一次，我前面也讲过，在罗马书第六章，在圣灵的漠视下，保罗的教导从旧约律法去阐述恩典和自由。我认为他做到了极致，他受到神的启示，写下了神的话语，这是圣经罗马书，是神的杰作。所以我相信保罗受到了启示，做到了极致。然而在罗马书中有三次他不得不说，我是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吗？即使是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下完美的宣讲，也必须澄清，不，我没有说过恩典允许我们活在罪中。我在传讲的是，尽管我们犯罪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神仍然爱我们，因为他不会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对待我们，他对待我们是基于我们接待了耶稣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我们活在罪中，他把我们从罪的定罪以及捆绑中释放出来，他不是放开我们去犯罪，他是使我们脱离罪。所以在第十五节，这是在本章第二次问这个问题，他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这里在罗马书第六章给出的第二个原因，关于为什么，既然神不是基于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，他已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甚至未来的罪。尽管这是真的，你为什么不活在罪中呢？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，你向罪死了，你的新本性，如果你在灵里运行，他永远不会引导你犯罪，神永远不会带领你进入罪中，那违背了神的本性，违背了你重生的本性。而这里是第二个原因，在第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嘿，这太厉害了。他在这里说，如果你顺从了罪，那么你就顺从了罪的始作俑者撒旦。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想要吞吃你，撒旦正试图从你那里偷走神给你的各样美善的事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贼来，就是魔鬼， 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撒旦唯一的目的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撒旦恨神，他也恨你，他恨所有人。撒旦充满了苦毒和仇恨，在你见过的最刻薄的、愤怒的、被折磨的人，撒旦是那个的100万倍，极度糟糕。撒旦是一个极其恶毒的、邪恶的仇敌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。如果你顺从了罪，撒旦就会利用这一点，这让他合法地进入你的生命，即使在你的灵里罪性已经被除去，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本性。撒旦仍在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若顺从他，他就必进入你的生活，夺取你的健康、你的财富并你的喜乐，他会让你的生活很痛苦。我告诉你，撒旦在尽他所能摧毁人们的生活。每次你顺从于罪，你就是顺从了魔鬼。现在，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救恩，而是意味着即使你的灵重生了。以弗所书1:13说，一旦你信了，你就被圣灵封印了，真空包装。所以你现在拥有的重生的灵就是神的本性，这是一种属神的本性，它被封存了。当你犯罪，罪不会穿透那封印，它不会影响你重生的灵，你不会失去和神的关系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所以神以灵来看待你，他仍然爱你，仍然接纳你，仍然和你团契。即使你失败了，生活在罪中，罪不能穿透包裹新本性的封印，所以新本性不会被破坏，你不会失去与神同在的权利。但你不仅仅是灵，你也有魂和身体、思想、情感的部分。如果你向罪屈服，那么你就是允许撒旦进来，带来沮丧、恐惧、抑郁、愤怒、苦毒、疾病、贫穷等等等等。每次你顺从罪，你就是在邀请魔鬼，就像你张开双臂打开门说，来吧，尽你所能，看看你能如何摧毁我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犯罪是愚蠢的，它是愚蠢的。如果有任何传讲恩典的人说，因为神的恩典，我能活在同性恋中，神允许我成为一个变性人，我决定我今天是想做男人还是女人，因为我在神的恩典之下。伙计，如果你还在宣扬、拥护、提倡不道德的行为，那你就比锤子还蠢。恕我直言，但你怎么能傻到还能继续呼吸呢？那不是神的恩典，这不是真的。你是在为魔鬼打开一扇门，他来不过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他如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如果你因罪顺从他，他会吃光你的午餐，掏空你的袋子。所以神爱你，他有宽恕，你可以脱离那些事。我没有诅咒任何人，我并不是说你堕落到无可救药，我是说你在为魔鬼大开城门。这就是保罗在这一章给出的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重生的信徒不可活在罪中。即使神没有把罪算在我们身上，即使他把我们的审判放在耶稣身上，而我们不会因为罪而受到惩罚，他也不会离弃我们。撒旦会占你的便宜，神没有把罪归咎于我们，但撒旦会。你给撒旦让一寸，他会前进1英里，他会进来摧毁你的生活。 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生活在罪中，那就太蠢了。但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神爱你，蠢人，神不会因为你的罪而拒绝你，离弃你。有些人认为这不可理喻，他们会说，嘿，你不能这样讲。那么什么是罪呢？罗马书14:23的后半句说，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。再去看雅各书4:17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根据这两处经文，如果你没有完全的信心，如果你知道你应该做的比你现在做的更好，而你没有去做，这两件事都是罪。如果你把它们视为圣经对罪的定义，你说神不能祝福任何犯罪的人，那么神就不能祝福任何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雅各书2:10说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说，我不会胡作非为，所以我是圣洁的，神应当使用我。你可能比我更圣洁，比一些人更圣洁，但你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得完美。如果你用雅各书2:10，如果你有一个纰漏，你就全盘皆输。既然我们都犯了罪，那么没有人能站立在神面前，你必须信靠神的恩典。神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与我们建立关系，因为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基于表现，你就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信心和勇气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永远不会完美。你可能会变得更好，但你永远不会完美。你需要站立在神的恩典中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为什么不活在罪中呢？毕竟你有了恩典啊。因为当你活在罪中，你就为魔鬼打开了一扇门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你真的不应该活在罪中。